我想问一下，工作评估你曾经有没有经历过？我们的主管，我老板，面对面的跟我们分享他们对我们工作的表现，我们的对我们工作的评价。还没有工作的朋友们、学生们，我相信你们也经历过收到老师的报告，对不对？老师的报告评价你最近的学习表现得怎么样。那我想知道，如此评价之前你感觉怎么样呢？就是当你准备读一读老师所写的报告，在那个时刻你感觉怎么样？大家是不是承认感到一定的紧张是不可避免的，对不对？老师、老板他到底有没有掌握事实真相？我们很了解我们的表现怎么样，他们有没有了解？他很高兴还是他很失望？有没有很重要要更改的方面？下一步要怎么样？其实若评价的信息不好，这其实也是挺好，是吧？因为可以使我们知道将来会怎么样，就是避免被炒鱿鱼、炒鱿鱼，或者是避免考不及格，所以这样的报告也是到了益处。那朋友，今天吃饭之前，包括今天下午研讨会，我们要经历耶稣对教会的评价。耶稣对教会的评价，正如很多工作评估和老师的报告，有赞扬也有责备，两个都有赞扬也有责备。那么下午休息之后，那个很长的60分钟的走路，我觉得很长，是不是你们打算走回伦敦？到不了。我第一次听到60分钟算很长的。反正那个玩得很开心之后，我们会更详细的查考我们刚才所听的2到3章。那么现在吃饭之前，我们会稍微总览一下，这会帮助我们到了下午研讨会对整个2到3章有更清晰的认识。那么我们先看耶稣的评价。耶稣的评价我们要听见，我们要听见。如果你提前从头到尾，我希望刚才听不是第一次，其实也许是第一次没关系，我希望你注意到这7封信其实有很多共同的方面，包括什么呢？包括应当听见的命令，应当听见的命令。咱们看2章第7节，2章7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的就应当听。现在看16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的就应当听。17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的就应当听，等等。29节、3章6节、13节、22节，都同样劝勉我们做什么？仔细听。那敲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已经考虑到这7个教会代表末日耶稣再来之前的众教会，世界各地不同教会的状况。所以说尽管这7封信确实有针对性，其实圣灵还是向众教会说话。所以刚才听你看第2章7节，以弗所教会什么什么什么，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的就应当听。我们都要听，我们都要听。因此咱们要一边考虑原先读者的详细情况，但一边反省我们自己，一边反省这些现象有没有出现在我们这个世界的教会、现在的教会、目前的教会，包括国内的教会，包括英国的教会，包括 St. Helens 的教会，包括中文堂福音之家。那咱们不要忽略耶稣的评价，毕竟这就是个命令，你们要听。 其实早一些时候我跟一些同工说，我对这个第二次的讲道有一点担心，没有很多很好玩的什么故事比喻啊，感觉有点严肃，我担心大家会觉得很难接受。但是其实我再一次被提醒，这是耶稣的命令要听，所以我不要紧，没有什么很多故事，我相信大家会都愿意听，是吧？因为这就是耶稣的命令，就来自约翰所见到的，我们上一次的 session 所看到的无与伦比的耶稣。其实大家注意的没有，每一封信第一句话我们可以看到，上一次我们看到一章结尾约翰所描述的耶稣为人的属性，你注意到没有？二章一节、八节、十二节，都是提到我们以前所看到的一章十二到十八节的这些属性。那如果平常的工作评价或者是老师的报告我们感到有所紧张，听见耶稣对教会的评价就更不用说了，对不对？那像我们刚才所看见的，耶稣他不只是那位超越万有应当敬畏的无与伦比的耶稣，他也是在教会中行走的与人同在的耶稣。那不像很多老板或者老师，他们不知道我们表现的怎么样，他们无法了解事实真相。耶稣却不一样，他不一样，他与我们同在，他什么都知道，没有什么能逃过他的眼睛，他完全知道福音之家的情况，他完全知道你老家教会的情况，他与他的教会同在。因此每封信都包括下面这句话，我知道。刚才听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耶稣多次的说我知道，我知道。你看二章二节，我知道你的什么？你的行为。二章九节，我知道你的患难。二章十三节，我知道你居住的地方等等的，我知道。那当然我们应当听见耶稣的评价，这是他的命令，而且他完全知道我们的情况，我们要听，并且我们要听，因为他评价的目的，他评价的目的，启示录主要的目的我们已经知道是什么呢？鼓励我们得胜，唯有忍耐到底的人才能得胜。那不足为奇的是，这个信息多次的出现在二到三章，毕竟这七封信作为启示录最根本最关键的前提。所以你看二章第七节，得胜我必什么什么，第十一节得胜的什么什么什么，第十七节得胜的我必什么什么等等，都提到得胜的重要性。那当然我们要听见耶稣的评价，毕竟若我们没有仔细听，也许我们最后无法得胜。有没有人愿意得胜？那我们要听。看看二章四节，二章第四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我知道二章二十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等等。我们会看见这些责备，这些警告非常严重，毕竟如果没有改变，如果那个教会没有改变，没有悔改，这些教会不见得最后能得胜。请不要误解，我再一次强调，若最后得胜仅仅是因为耶稣的救恩，但是圣经很清楚，我们也有责任忍耐抵挡撒旦的攻击。那这就是我们这次讲到第二个要点，撒旦的攻击我们要忍耐，撒旦的攻击要忍耐。昨天晚上我跟大家分享这两天的主要目的，明白幕后可以忍耐，忍耐到底 可以得胜。那么通过约翰所领受的启示，我们可以了解幕后属灵的情况。其中一方面就是撒旦可怕的工作，撒旦可怕的工作。朋友们，千万不要轻视魔鬼撒旦背后的工作。如果你一直对撒旦有点怀疑，听到啊，可能是最近才信主的，然后听到这些兄弟姐妹们谈到撒旦，是不是有点过分了？什么意思？如果你对撒旦一直不太清楚，我特别建议大家可以下载上个星期二，反正这个星期二刚过的星期二， William Taylor 在中午午餐关于创世纪三章的一个讲道，非常清楚，很好，可以帮助大家更加明白撒旦的工作。那么屏幕上你可以看到撒旦的名字多次出现在二到三章，对不对？无论在伦敦还是在兰州，无论在新加坡还是在石家庄，无论在台北还是太原，撒旦必定会不择手段的攻击我。这七个教会所面对的患难都是很独特的，那么下午我们会更详细去探讨。那么为了便于现在所做的这个总览，我觉得我们可以把撒旦的工作分两种的患难。什么两种呢？逼迫和欺骗。逼迫和欺骗，那我们先看逼迫，这就是第二和第六个教会，第二和第六个教会他们所面对的挑战。其实早期教会都面对一定的迫害，但好像这两个教会遭到特别特别激烈的逼迫。二章第九节，施美拿教会怎么看？我们一起读九到十节。我知道尽管这是撒旦的工作，明明的是神常常用逼迫来更强试炼信徒的信心。那中国七十年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的教会都很爱主，甘心乐意的付出代价走十字架的道路，有很多逼迫，但是还是愿意忍耐。现在的教会，当然咱们不必追求逼迫，毕竟现实的情况很可怜，迫害逼迫常常让基督徒跌倒。别忘了我们九月份查考的撒种的比喻，记得没有？耶稣说那撒在实体上的就是人听了道立刻欢欢喜喜的接受，可是它里面没有根，这是暂时的。一旦伪道遭遇患难受到迫害，就立刻跌倒了。撒旦很狡猾，他用逼迫让信徒放弃他们的信仰。那不用说，当我们想起逼迫，咱们不只要考虑政府给信徒的迫害，北朝鲜、中东很多国家他们的压制压迫，其实当然那些是最可怜的最可怕的，但一般更多迫害者是自己的家人，或者周围的非基督徒，要么是同事，要么是媒体。基督徒往往都是被取笑、被毁谤、被社会排斥，这是很正常的。其实这几年好像在英国基督徒一年比年被边缘化、麻烦了。 越来越被边缘化。那从三章七到十三节，我们知道腓拉铁腓的信徒，他们在社会中怎么样呢？他们没有权利，他们没有影响，所以这个逼迫导致到没有影响在社会，甚至可能没有钱，很贫穷。其实谈到这点，朋友们，咱们不要以为基督徒肯定在社会当中有平台可以影响整个社会。有一些教会最近特别强调，特别主张社会更新，好是好，但是咱们要小心不切实际的期待。有时候一个教会根本没有影响，因为受逼迫。由于逼迫的原因，在末日某一些地方教会会很贫穷，很不起眼。弟兄姐妹，如此的逼迫，咱们要忍耐到底，最后得胜。那一会儿我们会开始讲起忍耐的秘诀，受逼迫的人如何可以忍耐到底。不过咱们先借着考虑撒旦所用的另外一个策略。什么策略？欺骗。欺骗。从圣经一开始，我们知道撒旦工作的主要技术就是什么呢？让人被欺骗。神真的说过你们不可吃园中任何树上的果子吗？撒旦第一句话一直是这样，很简单。然而这不是说我们容易把它看得出来，是不是？他不择手段的让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正在被欺骗。如果知道我被欺骗，我们就不会被欺骗，是不是？他很狡猾。那接着读启示录，我们会发现撒旦引诱人远离神，追求欲望。从二到三章这七个教会，我们可以观察两个不同最普遍被欺骗的表现：脱鞋和态度。也就是说，对真理的脱鞋和对耶稣态度上的问题。那我们先看第一个。其实从外面来看，第一个比较容易看得到，第二个比较微妙一点，难以辨认。那我们先看欺骗对真理的脱鞋，这就是二章十二到二十九节，巴扎摩教会和推亚推拉教会。我喜欢这个名字，推亚推拉。不过那个教会的情况不好，但是名字好，是吧？推亚推拉。我希望以后生孩子，你们可以用这个名字，起个名。我这个孩子叫推亚推拉，但是希望这个孩子不会跟推亚推拉同样做。从屏幕上的经文，从没有屏幕上的经文没有。从二章十四到十五节，然后二十节，你看二章十四到十五节，然后那个读完了之后，你看二十节，你可以看到什么？二章十四到十五，然后二十。你是不是看到对真理的妥协往往导致到行为上的妥协？是不是对真理的妥协有什么什么异端，导致到行为上的淫乱、拜偶像的什么行为？撒旦很狡猾，通过异端，他让虔诚的信徒慢慢偏离神的话，让信徒不知不觉的开始随波逐流，跟从世界的标准，放纵肉体的随意。很有意思，读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这两个教会却没有完全陷入脱鞋，他们没有完全陷入异端。这是其中一些人，你看第十四节，在你哪里有些人，我这十五节同样有些人持守尼哥大郎的教训。有一些人，弟兄姐妹，咱们不要只小心自己被欺骗，我们要关心其他人。 他们千万不要容忍教会其他人去妥协。真理和行为是不可分割的。当人开始远离圣经的真理，这往往会让这种人被撒旦的引诱了，开始放纵肉体的私欲。那不管是现今的中国东方闪电，还是将来还没有出现的特别奇怪的邪教和异端，同样这些异端都会涉及到真理和行为上的妥协。我们要谨慎，我们要谨慎。其实本来我想确定一下这个隔壁的这些人是不是一个正统的教会，还是有可能是一段，我根本不知道，我还没问，我有没有人问。如果反正我们要关心，我们也并不要被惊讶啊，真的吗？有可能，有可能，我们一会儿问问。我不会说你是一段嘛。其实我们好好道歉，但是真的是很严肃的一个事情。撒旦很狡猾，他特别想欺骗。当然，这些人没有胸牌宣布啊，我是假先知，没有。他们也非常喜欢用圣经的经文来证明他们的教义和做法。刚才你们在讨论的时候，我听他们唱歌，你听了吗？很好听，是不是啊？一定是基督徒，他们谈到耶稣，不一定。我希望他们是。那么，之所以在圣赫兰琢磨很注重 Bible handling 正确的讲解真理的道，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知道，无论何时何地，只要耶稣还没再来，这些假教师会肯定在我们中间。但我们观察目前西方教会所有宗派基本上都被自由化，咱们一点不被惊讶。要明白，上一代基督徒他们开始容忍假教训，结果现在呢，教会已经陷入各种淫乱的不道德的行为，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上一代他们已经开始容忍假教导。那从外面看，从撒旦外面看，撒旦的欺骗很明显，是吧？啊，他们是异端，他们是什么什么，都很明显。但其实有时候他并没有那么明显，说实话。到现在为止，我们有其他三个教会我们还没提，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两个受逼迫的，两个刚才12到29节所谈到的，就是被真理的妥协。那其他的这个妥协，这个欺骗更微妙一点，不是对真理的妥协，而是对耶稣的态度，对耶稣的态度。据我所知，如此的患难是我们 St. Helens 的人可能最要注意的，所以现在千万不要睡觉，因为这可能是最针对我们的，特别是针对我。要么是属灵的冷淡，要么是属灵的自满，要么是三心二意，要么是自鸣得意。咱们先注意以弗所教会2章1到7节，当然下午我们会更详细的去看，但是总览稍微了解一下。2章1到7节，表面上这个以弗所教会经过耶稣的评价感觉怎么样？挺不错，是不是？表面上他们挺了不起，看来是一个一流的教会。你看第二节，他们没有脱鞋，哇，很棒。第三节，他们有忍耐，他们也遭到逼迫，但他们仍然站立得稳。他们也接触假教士，但他们一直站立得住。耶稣知道他们的行为，他们的劳苦，他们良好纯正的教导，这些耶稣都知道。然而他还是有一件事要责备他们。咱们看第四节，他们已经流弃了，他们已经离弃了他们起初的爱。下午我们可以多探讨一下到底什么意思。即使他们忙着做福音施工，认真的查考神的话，好像他们对耶稣的态度不行，他 他们特别虔诚的参加 IGG 的，他们没有 IGG， 但是他们的小组，他们很喜欢用退休会来查考圣经，但好像他们的心不知不觉的变得冷淡，他们丢弃了起初的爱心，也就是说他们现在不像刚信主的时候被神那么热心，有可能他们没有以前那么感恩，没有以前对神的荣耀那么有负担，也许他们缺乏彼此相爱，只是走走过眼而已。我们自己呢，就是依附所教会，我们自己呢，咱们要小心撒旦的欺骗，让我们忽略如此冷淡的态度。其实撒迪和老底嘉教会在三章的开头和结尾也有比较相似的态度上的问题，稍微看一下三章第一节，我知道你的行为，你有名声，说你是活着的，其实你是死的，你要警醒，把那些生下来将要死的坚强起来，因为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是不完全的。这看三章十六节，三章十六节，因为你好像温水不热不冷，所以我要把你从我口中吐。你说我是富足的，已经发了财，毫无缺乏，却不知你是困苦的、可怜的、贫穷的、下人的、吃神的。在下午的研讨会，我们会看见过分依赖教会的名誉，过分看重食宿的追求，非常危险。如此自满的态度往往特别微妙，毕竟撒旦他很狡猾的不择手段的来欺骗我们，不会让我们感受到。一个教会很容易开始以为自己不错，我们的主任牧师很有名，我们的聚会点很漂亮，位置很棒，我们的网站很令人钦佩，我们教会的很多人都是圣汉纳斯海归，我们周中小组的机构有御茶什么什么，资源很丰富，我们很棒。其实我问北京的一些牧者，前两个星期我问问他们，他们以认为七个教会最大的患难就是现在在国内大城市教会的挑战，他们都一致，他们都说什么，不是逼迫，不是对真理的妥协，他们说的是这一种对耶稣的态度，特别是他们强调对俗世的追求。现在年轻的基督徒说很爱主，但实际上对世俗的追求非常严重。弟兄姐妹，撒旦的攻击我们要忍耐，一直会有攻击，我们要忍耐。那么分组之前，咱们简短的注意这七封信所含着的鼓励，耶稣的劝勉，我们要得胜，我们其实可以得胜。怎么得胜呢？其实明天我们要从四章开始看到，从四章一直到最后，约翰所记载的意象完全可以使我们得胜。感谢，所以很期待明天。别忘了，明白幕后可以忍耐，明白幕后可以忍耐。那其实这七封信不只是含着许多警告，感谢主，他们也充满鼓励、激励，使我们可以忍耐到底。那每一封信激励我们默想，默想定睛无与伦比的耶稣，默想仰望不同宝贵的跟将来有关系的应许。我们已经看见每一封信的开头， 每一封信的开头有耶稣荣耀的属性。如果仔细看，你会注意这些属性完美的针对教会所面对的患难。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下午的时候分小组，当你看你自己的所观察的教会，这个跟耶稣有关系的属性到底如何针对当时教会所面对患难的有关系呢？他们要默想，比如说那个施梅拿，如果他们默想第八节，耶稣二章八节，耶稣是首先的、幕后的、曾经死去而又活过来的，这会怎么样呢？是不是会劝勉他们在逼迫中可以忍耐？有这样的一位耶稣。我再换一个例子，当别加摩信徒默想十二节，二章十二，那有一把两刀利剑的耶稣，他们应该怎么样呢？敬畏耶稣。那同样，不只在每封信的开头，也在每封信的结尾，当耶稣劝勉他们得胜，每一次他所指出的应许，完美的针对教会所面对的患难。比如，我们已经看见腓拉帖非教会，他们在社群里没有权利，没有影响，他们被边缘化。那现在看三章十二节，很奇妙。三章十二节，这个很贫穷的、没有影响的、被边缘化的一个教会，你看十二节的应许，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的圣所里做主子，他绝不再出去，我也要把我神的名和我神的城的名，就是那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以及我的新名，都写在他身上。是不是很奇妙？下午我们可以继续探讨。你想一想，当在逼迫中的信徒默想如此宝贵奇妙的关于将来的应许，当然耶稣他来劝勉鼓励他们去得胜，得胜。那么默想耶稣的属性，关于将来耶稣的应许，明白幕后，确实可以让我们忍耐。很有意思，除了两个教会，其他他们都领受耶稣另外一个劝勉。什么劝勉呢？要悔改，要悔改。咱们看二章五节、十六节、二十一节、三章三节、十九节，要悔改，要悔改，要悔改。若不悔改，后果非常严重，非常可怕。与此同时，耶稣这样的劝勉也是非常积极的事。耶稣多么愿意邀请我们归向神。那当然，对于我们所参与的慕道朋友们来讲，非信徒朋友，这是一定你们要留心听着一件事。全能的上帝希望众人悔改，承认我们不应当拒绝悖逆神，他愿意我们悔改。但其实这里的悔改是针对基督徒的，我们也要，是不是要悔改？那么当老板的评价或者老师的报告给一些建设性的反馈，这是不是好的？因为是为了将来可以继续，如果在这方面改一改，将来要好。那同样，耶稣他想劝勉我们得胜，因此不管现在还是将来，若你意识到你被撒旦欺骗了，我们现在还是可以悔改，或者到时候我们可以悔改，要么是真理或者行为上的妥协，要么是态度上的问题，冷淡、自满等等，我们一直可以悔改。只要我们愿意谦卑下来悔改，耶稣甘心乐意的将欢迎我们回来。所以如果2025年的时候你发现你已经三年基本上偏离路，离弃健康教会团契生活等等，不要以为已经完了，三年已经过去了，算了吧，可以悔改，耶稣愿意我们 悔改。今天下午很有可能我们不只会更加明白将来面对的患难，神的话也会使我们认罪。我希望神的话会让我们认罪。我特别我预备的时候，我发现其中这些教会真的是让我应该认罪，因为我们很容易在态度上有这方面的妥协。那感谢主，他愿意让我们归向神，他愿意使我们得胜。那咱们一同祷告，我们先用1分钟的时间反省自己，然后我来带领一个祷告。